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的查经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解主耶稣在格拉森赶鬼入猪群的神迹。这个神迹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8章28节到34节、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以及呢路加福音8章26到39节。那其中以马可福音的记载呢最详细了。
由于这三卷的福音书都有，所以我们首先做的事情就要找出在三卷的福音书当中有哪一些是相同的，哪一些不同呢？
嗯，
那弟兄姊妹，您有没有留意这三卷福音书它用的地名是不同的？马可和路加他们都说是格拉森，而马太呢就说是加大拉，其实啊都是指同一个地方，这个和圣经地理呢就有点关系了。
嗯，这个加大拉呢是加利利东南海沿岸的一座城，而格拉森呢则是附属于加大拉的一条村庄，都是在低加波利的，所以呢称为格拉森或者是加大拉呢都是没有错的。
对，除了这个地理的关系呢，我们还得留意哦，马太福音他所说的被鬼附着的有两个人，可是马可和路加呢却说只有一个。那弟兄姊妹，这我们也得研究的。
嗯，很多圣经学者相信啊，被鬼附着的人确实有两个，那么马可和路加呢只是选了其中一个人的事迹来记载罢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中也有原因的。
对，马太福音它的记载呢只是把一般的事实写下来的，相反呢马可和路加就详细的去记载了整个故事，当中也包括了被鬼附着的人他痛苦的情形以及后来得救的经过等等。那马可和路加他们为了突出这一点呢，就只是选了一个情况严重的来记载了。
当我们在细心的观察这三卷经文的记载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证实马可和路加所选的是同一个人，因为呢这个人在获救之后呢曾经要求跟从主一起传道，后来呢又遵照了主耶稣的吩咐走遍了低加波利为主做见证。那马太福音呢却没有记载呢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断啊，马太所记载的是另外一个获得医治的人他的情形。
那马可和路加他们开始的时候生动的去形容了在格拉森那个地方被鬼附着的人他有多么的痛苦，那个人他坐在坟墓里面，没有人可以去捆住他，他很久没有穿衣服啊，日头或者晚上呢都在那去喊叫，又用石头来伤害自己。那弟兄姊妹，只看这五句话啊，我们也可以猜到他多么痛苦了。
是，那么刚才呢这些的形容也讲出了呢罪人生活的痛苦。
是，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才会住在坟墓里呢？只有死人才会，坟墓代表死亡和污秽，另外一方面呢坟墓呢也象征着这个魔鬼的住处，是恐怖的地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思想一下，罪人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这样的。罗马书呢3章13节到18节就形容罪人的外表呢好像粉饰的坟墓，但是里面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既有污秽又有恶毒。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神迹，那么许久不穿衣服呢也表明了是一个罪恶的羞耻的，这是一种反常的生活，可是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却觉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是很好的提醒，可能我们有时候在罪中生活也习惯了，所以也不懂得怎么来分辨善恶了。
嗯，好，经文就讲完了这个被鬼附着的格拉森人他的情形，然后呢就开始呢去叙述主耶稣赶鬼的神迹。那这呢有四件事情显明主耶稣有特殊的权能可以制服魔鬼。
对，首先是第一件，那个人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那为什么这个人不敢逃跑呢？是因为他身上的污鬼知道基督有权能，自己逃也逃不到去哪儿了。
嗯，那么第二件呢是那个人大声的呼叫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证实呢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们不承认耶稣的身份，但是呢，这个巫鬼呢却认出来了。
至于第三件呢，这个附着这个身上人的巫鬼呢，他恳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这也显明了主耶稣他是有权柄的。
对，那么第四件证明主耶稣有特殊权能能够制服巫鬼的事情呢，是巫鬼获得了耶稣的准许之后才敢进入猪群。那从这就可以看见呢，无论这群鬼多么凶猛，他们在主耶稣面前却是非常软弱的，不敢任意妄为的。
对，附在那个人身上的巫鬼，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群，表示有很多。群呢，这个字其实在当时的罗马军队当中啊，是一种的单位。一群呢，大约是6000人左右吧。弟兄姊妹，从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附在那个人身上的鬼有多么多了。
嗯，这个数目真的是非常多啊。其实呢，圣经也记载呢，这群鬼进入了2000头猪的里面。那所有的猪呢，后来都死了，而那个人呢，立刻变回正常的模样，并且就为主耶稣做见证。可是那些看见这件神迹的人呢，却有不同的反应。
嗯，
他们就央求呢，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那究竟为什么他们这样要求呢？
对，弟兄姊妹，您也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的。杨丹就觉得，因为是主耶稣他行了这次的神迹之后呢，就是那儿的群众，他们一下子就损失了2000头猪。
嗯，
于是他们就害怕了，假如主耶稣他再行什么神迹，那么自己又要损失什么呢？那这也证明了这些人是看重钱财多于人的性命的。另外，他们也以为主是会加害给他们，带给他们损失，却没有看见主要给的比所损失的更多。
是，还有这也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想，主耶稣为什么允许那群巫鬼进入猪群呢？这是有用意的，主耶稣呢是要教训贪爱财产的格拉森人，让他们看见呢，只要能够救一个人，即使是损失了2000头猪也是值得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也是借着这一件事情去试验格拉森人的信心，那就是呢要看当他们在物质方面有损失之后，是不是仍然能够继续的信靠主呢？
那我们都知道了，试验的结果证明了他们绝对不肯再损失之后呢仍然欢迎耶稣的，反而是请求耶稣你尽快的离开他们吧。
嗯，很多时候呢，主耶稣行的神迹都吩咐有关的人不要告诉别人。
对，
可是对于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主耶稣却要他呢去宣扬主为他所做的大事。很明显的，主一早就知道格拉森的人会拒绝他，所以呢就要用那个人在低加波利为主做见证。
这个神迹也值得我们好好来反省一下。
嗯，
那信徒的本分究竟是什么呢？主他未必使用你去做一些跨文化的布道的工作，去做宣教士，可是他可能要用你在你自己的亲属和你住的那个城市当中来传扬福音的，在一些不欢迎宣教士进入的地方为主来做见证的。
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查考神迹的时候呢，首先要知道神迹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呢才去找出背后的教导。就像刚才呢，我们查考这个赶鬼入猪群的神迹，其实呢，我们分开了四部分不同的方向来谈。
嗯，
那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呢？
嗯，你没有留意的话，你现在就得留意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把那四方面呢，详细的来说一说的。
嗯，
第一方面是讲到那个被鬼附着的人，也代表了罪人。第二方面是讲到主耶稣他有权柄。
嗯，
第三呢，是透过格拉森的人看到了世人的硬心，也就是对主耶稣的拒绝了。
嗯，
第四是我们去思想一下，身为信徒我们的本分究竟是什么。
是，那么这一回我们查考的是赶鬼的神迹，下一回呢我们就会查考呢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的神迹。那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7:11-17。
他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